好，哎，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工作始终就不容易找到人来取代，也不会失业，开玩笑，不过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这样讲有什么意思啊。从这里来思考，假如说我们对这个道理我们没有思考过，哎，如果你把它当作纯粹理论，那就是当然不听也可以。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观察点，那表示你不曾观察过，不是吗？它是必须要去审查的。也就是说，你现在要观的是没有这个我，而不是拿着我去观外面哦。你如果从外面去观，你观外面干观怎么观，跟你生死有什么关系？你要看到我尽量跟你讲无我，你这个我是从哪里来？你的我根本不存在。所以刚才讲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说前面有谈到说这个本有啊，就本者有本者当复生，有本者当复过去，用事为本。其实它里面到底有没有本呢、啊？有。有个本，此本非常，此本非断，这样吗？有没有本？他说有本就不用，如果有本当不复生啊。有本的话就是常，如果这个本是常见的话，主体者那不需要再生嘛，因为他就在，他还没死。所以本若本是常见的话，有一个常体的话，不需要生，因为他在。那如果没有本，他也不会生，因为他在断见。所以到底有没有本？有一个无常本呢、啊，对不对？我们必须仰仗过去业的无常生灭，这作为我们生死轮回的本呢、啊？有没有本？这个本是不长不断的本。所以说讲没本断见，有一个固定本常见，所以变成无常本，这就对了。啊，这没弄清楚的，你就乱本一通，你就啊，我们不可得，谁跟你讲不可得？你现在我活跳跳的、啊，所以说我们空掉，你待会不要吃饭，你看你能不能空，待会你就吃了，对吧？这种缘起的东西不容许你去虚假，有这种无名造作的生死诸业，它成为你轮回本，你不能忽略这个。但就在你肯定它的时候，不要肯定出一个我来，没有那个我，是。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是打开你那份观察，他另当审视，就是说你一开始先必须制止你继续造作颠倒妄想吧。啊，即便让你疑惑也好啊，那疑惑让你不会在那种十足肯定的继续滋润你的生死嘛。你懂得一奇怪，这样讲好像对，可是也不对，哎，搞不清楚、啊、这个时候至少不会那么信任我就是我。哎，现在讲说哎，我好像我也不大正常。好、哦，如果我们现在讲说，我十足肯定，那当然你错了。可是我发觉说，你好像错，可是我不大确定我对不对。这时候你讲话小声一点啊，是不是？你因为你不大肯定你对啊，但你一旦肯定你对，你讲话就大声了，这不就是我执？当我开始对自己的，就我开始发觉说，很多道理都找不到实我的时候，那我凭什么说我？就是这个观察，所以这个观察本身它就是在荡除你这个执着，也提供你对自我的审视。所以说我说假如没有这种观察，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谈这些理论啊，这个理论如果你不构成你的知见、那平常我们怎么观呢？对不对？我们如果不知道五蕴，你怎么观五蕴皆空？你无从观起，不是吗？我常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包子，那我们现在不饿嘛，就是开始观想，这个包子是空的，这个包子不干净，这个包子那个工人在做包子的时候，好像手脏脏的，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包子不可爱，包子是污垢的，这个是吧？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这个包子不干净，吃了会拉肚子啊，如何如何？观完了以后，因为现在刚吃饱，包子不可得，但是饿了，马上就拿那个包子了。 为什么？你没有去观那个包子，你是观你想的包子啊。所以你可以不吃你想的那个，你会吃这个现实的。所以我们很多观法就越观越观，就修到了越修越自欺欺人。他都不看这个真包子打开，哎，真的坏了，不要吃，那这个你就真的放下了。你这包子不看，你用想的去那个，你观完还是吃它。所以为什么没用？不现实嘛。那在现实当然就是你必须要有具体的能去看到这个包子闻或者怎么样啊，总不会说吃完拉肚子了，哎，这包子坏的呢，都已经吃了，夜报就要生了，那没用嘛，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后头待会有提到类似这种观念，应该先做，不是后面做。所以这里面谈到的这种观念啊，所以说这里讲说，你看啊，他讲说，你如果要证明你我，因为他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平常认为认定我的地方。那那些比丘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认为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的道理你觉得怎么会是矛盾呢？啊，像我们前面讲说，你如果认为说有人拿东西进来，国王你应该知道吧？他就知道。那你说如果人命在当中，有人拿东西给你，你应该知道吧？他都知道。他说那你说法就矛盾了，怎么样？因为他讲说这个酒如果灌进去你根本不知道，但正常的话我们应该知道，假如有神火在里头的话。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也是，他其实要破除的是那个你对内在的一个自体的执着的那种思维的矛盾，对不对？所以你认为说有一个自体的我在里头，那自体我在里头表示这个如果一个主体者在里头，他不需要靠别的。所以这里面你看所有中论在探讨，他就是用这个立场，你认为有一个真实主体者就不带缘，所以不带缘的认知者本身他不需要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他就是一个认知者。所以只要是一个认知者不带缘的时候，听者就是看者了，对不对？那如果是带缘，必须要有眼耳鼻舌身意，乃至我看东西必须要有距离，必须要明亮的这个我，那个这个我本身是带缘，我是同我的见到，我见到东西的这个认知，然后就讲一个认知者，对不对？刚才讲说如果没有一个东西谁在认知，这个中论不是提这个吗？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反过来众生就是从认知的过程当中肯定有一个我，我们不就是从六根里面肯定有我吗？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就讲说，其实当你认为你的认知必须要众缘合的时候，这个我只是个假我，不是真我。如果真我的话就不需要缘啊，真我不需要缘，那这假需要缘的不是真我。所以你说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那个我？没有。那换句话说，我们假如现在拿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实际在观察，这个观察从粗的到细，所以我说观察不是一下子要马上，有的人在观空的时候拉得很高啊，我要观一切空，不要谈那么远，我们就观无我就好了。我们要观现前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不是常举例就是你会不会死？会，这不就是无我吗？为什么？生命恒长，长的生命不可得，就是生命无常，这不就是空的下面，是不是？我本来期待有一个延续的生命，但我发觉延续的生命这个法不可得，因为生命是有生有灭。当你看到有生有灭，但没有一个生命是长恒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观缘起无自性的一种用药？对啊，这个是实际。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粗的地方开始下手的，从现在身心，我就来，你真的看包子的来，那真的拿看包子的，这个就是这样。这时候你从现实很具体的身受心法去观，你那一份道力才会生。那不要一下就观，哎呀，一切皆空，哎，这个慢慢来。先观你现前身心变化，人情世故一切的这种变化无常里面是体会的。从这边从众缘角度，包括这个身体的这种变化， 你看我这个身体是我的，好像也不是我的，我想不让他生病也不行，我不想那什么，我必须要好多因缘来滋润我这个身体，我无法去掌握他，他有很多因缘，他从年轻到老这些东西，从这里看到他，他的无常众缘生灭变化里面，愿你这样的一个身躯守护他终归无常的这种守护，不要。那这个都是从现实里面来的，这样才能成为道理。我说的话，你不从现实的东西，你不从现前的包子去观它不干净的话，你就光用想象的，不会生的，没有。那从这里慢慢观观观现象的表层里面，在看到细的时候，你就开始从个别的无常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一切法皆不安住。这时候是从以这样的智慧慢慢衍生出来的力量是真实的有力，或者的话，你凭你离开现实去想象的空啊，有时候只是催眠自己而已，意义不大。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哪、啊、就是说，我们从眼见色那个神动，神动就领纳到神动即生啊个苦乐啊，意念和耳鼻口身意皆同合为啊，皆同合啊。为意所所念啊，为意所有所念啊，神动，那神动这个你取着了吗？神动即生这个苦乐，从苦乐里面就延伸到最后，发觉所有的造作里面都怎么样？事无常主，常主里面找不到一个。你现在如果把这个道理这样思考，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道理懂了以后，那我们当然是以应用啊。那我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这样的这个生命这样来来回回都是这样的一种滋润，从这里面去旺盛一个我。那我觉得守护这个我要守到哪时候？啊，这个我还会变化成不同的众生类，然后流转这里面，其实这里面根本没有我，没有我。那从这里你去实质上去观察这个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他你看啊，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就是我们打坐，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修空观啊，修很多人打坐不要起念头，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因为做得很好就不起念头，然后一下来所有都跑回来啊。那我们现在不起念头是怎么样？从现实里面这个东西真的没意义，这时候再也没起念头。所以你看啊，你经过垃圾堆，很多垃圾放在那里，你会不会起念头？我所起贪着的念头会不会？不会。你看到狗屎会不会起念头？哎呦，不带回去可惜，会不会？
会。
因为这是很真的，觉得不可爱的，这是不起念头。所以我这个不起念头比你在打坐的不起念头谁强？所以一个人当他有这种抉择力的，他的不起念头，我可以在动作当中的不贪着和你只是用定力把它扶下来，但本质没有看到他的凄狂性，你的心还不知道。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光只打坐，为什么不静下来做思维，彻底把自己的疑惑从种种观察当中把那一份爱着的所依处散掉，那你是不是那个不起贪着的心是不是容易成就？是啊，我压没用，我看清楚它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要急着说、啊、赶快行门，你为什么不冷静下来观察你执着的到底在执着什么？你用这种冷静思考去看到那种执着的气光性，你心所止息下来的那种作用是不是大过你光只是这样硬坐着然后不面对它，硬压着不要起念头，是不是强多了？强多了。所以很多人的定是这样修，但菩萨的定法不一定这样修。菩萨的定法很如实的从智慧上的抉择让心不随境攀缘，这时候他的定也会从这里生，是吧？这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些人打坐修了老半天很难进步，为什么？ 他只是压着不让他起念头，他为什么不好看清楚你起念头的虚妄心呢？你如果对世间还充满希望，好多期待，你打坐的时候那一份希望心就会把境界带出来，所以你会对这个也挂碍，对这个也期待。如果你化解这个世间不过如此，这个也期望，那个期望，你打坐的时候还会起那个念头吗？没什么好起的，为什么起来都无聊？你就是因为有聊才会起，不是吗？所以后来禅定的时候，分常会产生一种定力，就是说因为你经常在思维它的过患，平常的那种法的思维，那烦恼的对治，戒法的持守，身心慢慢调伏的时候，这个烦恼的串习力就弱，所以打坐的时候你发觉你稍微起一关它就不起来，你不用太努力啊。有时候一个串一个习性会噔跑出来，但你发觉比如说突然那个有个电话声响啊，你的习惯就电话来了，就一看电视里面的电话，你就不会起来接的，对不对？因为你这样亮你就打着要动念头了，结果下一个念头就是说又有人讲话这个电话的电视里面的声音，所以你就不会有一种赶着要去接电话的冲动，没有，为什么？假的。所以有时候念头一起来，那种已经觉察力很强的时候，那个烦恼要引动你，就不会说你在打坐的时候那个妄想牵绊你的好久你都没察觉，你会看不要就忘所以那个身心就会从这里慢慢调守。我们讲说常举例叫除浅变吐嘛，那个烦恼它极尽最极尽到最后就会很自然的失调，所以 这绝对不是光靠一个死定力在压，这里面其实应该要观诸多内外过患，从这里生厌离心才会止息下来。所以他因为寻思什么？寻思欲界烦恼，寻思欲界烦恼，欲界的过患一定会这样。所以在修定的人，他不能说光只是这样盘起腿，他应该平常怎么样？多寻思那种障碍定的重过患是什么，从内心里面知其过患，而且要生决定哦。我不要睡觉，可是睡觉很好，那这样就很难了。我要少吃，但吃很好，好久没吃了。这个磨跟磨就可供一直找，这个很辛苦了，这个很难。你必须要生决定，就是说你的确到最后生有一种心就是厌离，这时候它形成你修行打坐障碍就少了，是不是？所以叫喝无欲要喝不是勉强，是喝，而且知道无欲过失然后弃掉无盖，这个才能成就。所以它的原理在这里好，我们接着，王父问那仙人生眼时，眼以神聚生也。这个眼睛那个神啊，就是神，就是那个意识的意思就是认知心我们眼时，眼时啊，眼以神聚生也。那些眼然同时聚生，因为那个我们叫的意识叫五聚意识，不是吗？所以眼耳鼻舌身都会他起来的时候都有第六意识跟他一起来。好，那我们看他怎么说。然同时俱生，王父问眼居前身也神居前身也。那些眼居前身，神居后身但这个是一个方便说法。一个方便说法，好，那这里的讲法是因为有眼识，然后生意识没关系，我们待会一起谈王眼眼眼与神言就是眼睛告诉神我所行深处，如当随我后生。相与言两也就是说，因为既然是一个前后，两个同时，是不是那个 眼睛看完了，眼睛看完了说，哎，意思换你的，嗯，我现在要看这个东西啊，你待会要分别啊，啊，我看完的话，你哦，你要跟着来哦，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他不会真的开化了，开口，那不然我们家耳朵也讲话，那个耳鼻子也讲话，这下就讲得乱七八糟的。他的意思不是，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直接的两者法，一法牵引一法，进拉他过来，就是这两种有一个什么一个连结的东西，硬把它拉过来啊，这意思的，这不是语言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相语言两也啊，神然后神语啊，神语言言呐、啊，如所生之，我当随汝后生，两相与我，就是说，眼跟他讲，我待会去，你要跟我来啊。那个意思讲说，你待会去，我会跟着去啊。两个搭得很好，那些眼两不相与语啊，就是说这中间呢、啊、不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啊，我们要谈细啊不容易啊，好，就要谈，因为这个要耗比较多的精神。但我们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都认为有一个用一个比较答案，这样先讲，你们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嗯，因为这样讲再回头解释，你们就不会那么怪。不然我讲到最后，我讲得很清楚，你听得很迷糊哦。我就讲到最后，我会很喘，可是没用。其实你看《心经》里面讲无眼耳鼻舌身，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怎么会有这个谁拉谁的，对不对？所以眼睛啊，你看呢、啊，我们现在我还是用梦境里面的，我们在梦境里面是不是有色尘客观在才让眼睛去看，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要想一下，梦中的能见所见是以什么状况产生的？对，包括意识，是不是因为在梦中，是不是真的眼睛看到色才生眼识？是不是眼根梦中有真的眼根去看到色尘，然后眼识生，然后意识跟着分别？其实是众生依正因缘啊。顿起这个妄想，然后以前面的妄想滋润，那后续再生种种妄想，所以变成有看的前后关系，其实也是妄想同时顿滋生成能见所见，是不是？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客观的眼根有客观的色尘，其实是做梦的人起两端的时候，为了满足他的认知妄想，所以他生。他这个妄想就生有一个叫眼根，一个叫色尘，然后一个眼识，所以从这中间有没有三法，就是实际看了以后才生眼识，有没有？没有。其实眼就是唯识里面，眼识另有眼识的种子，眼根既有眼根的种子，色尘既有色尘的种子，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因缘里面同时眼现，就认知说有一个认知性，就有一个结论出来。其实并我不是讲说此生故彼生，是不是先此后彼？不是，讲先此后彼就违背他的道理。此生故彼生，彼生故此生，表示什么？一切此生此，他的意思不是前后关系，是此在生的时候就彼为因缘，所以当讲此生故彼生的时候，就是说此无彼无。为什么？此既然是靠彼，此不是自性，彼靠此，彼无自性，并不是先有此后有彼。如果先有此后有彼，变成什么？不是缘起生了。所以这句话是此生彼生，就是说此生故彼生。那故彼生是当我们讲此生的时候，彼生是因为它是靠彼而生。那靠彼而生，就是说当我们在认知一个认知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有眼识眼根生眼识？不是。所以有时候根见家啦，事见家，这个在毗昙里面讲说是根在看还是眼识在看？在中观里面讲谁在看？妄想看。就像梦中里面是眼根在看还是眼识在看？都没有啊，都是妄想，都是那个睡觉的乱编的。是睡觉的时候是眼根在看眼识，不是啊，是配合起来的。 为了满足你的妄想，因为在你这样的烦恼境界里面，你会得有眼根才会生眼识，有眼识生眼根，对吧？有眼识就会肯定眼根，然后有眼识眼根，所以生色尘，有色尘就会分成那个眼识能所，所以它是一起带缘而生。所以这中间所有眼根眼识色尘，实际上都是无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眼根不可得，眼识不可得，色尘不可得，众生依颠倒故，有眼根眼识色尘。然后因为有这个妄想，再以这个妄想前后相续的一直衍生，所以就看到啊，有前后眼见的功能一直出来。其实一开始都是众缘生，同没有一个单一眼根去看单一色尘，然后得一个单一眼识。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都是现在我们的内心不断在我们的六根在认知东西的时候，说是不断的妄想在肯定的。包括我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众缘法，但我在看它的时候，我就先赋予它肯定的东西，然后赋予能看的肯定，然后它的肯定，然后就生下一个肯定。所以众妄想肯定当中，让我的东西一直流转。所以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它是用一个真实的观察，在我却如此因缘显现的刹那当中，随我眼耳鼻舌身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六根缘六尘的流转当中，虽有种种因缘升起，但从没一法真实真果。因为他知道所有升起都是众多因缘和合的假象，觉得缘起无自性。这时候他要讲说，我能顺应一切缘，但我不在于一切缘当中落入。为什么？没什么法可落，因为一切都是妄想生形成的，所以他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观察，产生这样的观察。所以这时候就保持一种，假如这个见很纯熟的时候，就像你在看电视，虽然难免你会在电视里面看电视，情绪会稍微波动，但有一个东西你始终不会跑开，假的，对，这个就看你纯不纯熟。到纯熟，有人就不喜欢看了，那有的人还喜欢看，在看的时候满足，因为无聊。可是再怎么幼稚，除非小孩子啊，我觉得我们大人再怎么看，看得很高兴，我们也会背后都有一个认知假的。所以一旦是假的，一旦是假的，虽然你情绪也波动，但你一旦认知是假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跟它距离就拉开了。啊，比如说你在电视看到那个女主角啊，哇，打来打去，你很气愤，乃是气愤到说哪有这种导演，你就气到导演去那边了。我说、啊、这是明明做戏嘛，可是他已经情绪投入了，他很生气，生气完了以后，戏完了，假的。看义工做义工，做义工看义工还是好，就是一个是憨的，一个笨的，就是看戏的跟演戏的，其实都大家一起这样啊，演出人生来，是不是？所以我们最近不是那个是打篮球啊，哦，一个叫做什么林什么好，不是、啊？所以我自己也静下来，我在看人的一生啊，就拿球丢到篮子，然后。然后新闻就一直报啊，他这一生就努力，他的人生意义就是运球，那丢到前面的篮筐里面。于是乎，我就在丢篮球，就把一个软软的东西丢到一个框框底下，于是乎我就过这一生。那打棒球的是这样，我这一生不断的努力，就拿棍子把球打出去。可是这个在人文上是有相对一样，可是我想，如果这一生只是努力拿棍子打球，那我这个人生活在这里干什么？当然如果每个人就这样，那人生也无意义啊，就很无聊。但我就是我也不想那么有聊，我觉得有这样做的话，我天天那个赛跑努力跑100米跑几秒，我跑了老半天，结果看隔壁那个马还比我快。我忍不好好干，就是努力跑得比马快啊，结果再跑还跑输他。好，那我们努力在打球啊，打乒乓球，锵锵锵，那不是有一种鸟，我就常举那个鸟，那个鸟啊，那个嘴巴很长，好，它那个很长 他吃东西的时候没办法吃到，他这样吃因为太长了，他没有那个舌头那么长去把它咬下，他必须要夹着，用他的那个长的嘴夹着丢上去，嘴再开接起来，就这种动物。所以我那时候在讲说，我像我们以前经常就是给人不给人，就跟他捉弄，给你，那就把它拿回来，最后就这样要吃不吃，因为那给你这样丢啊，对方才吃，所以就感应这个报应，吃就不能直接吃，就这样。这是我自己想的，我说小心以后要给人要恭敬，不要这样用丢的，要这样用作弄人，不然下次我就变成那只鸟，吃东西不能直接吃，就一定要甩上去才能吃。那所以说人生在这里它形成了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在大家的共振的时候，你如果静下来说，如果这样的人生是，因为当然我现在很出名，我觉得很好，但我们冷静下来，难道我的一生就是一不断拍球，然后我就是给那我设定一个框框，我的人生意义就是尽可能把球丢到框框里头。要是我不要这样，但因为它会衍生很多人文思想，很多价值，就在这里形成一个虽是篮球但有其他意义。但静下来，这种意义都是人的妄想形成的。静下来，我不做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我不是光拼拼跑，我在怎么样，乃是之间还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做个作家，写了很多诗词，到最后跟事实无关。当然，我不是要否定作家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到最后是形成另外一个妄想，以我们妄想的所形成的世界，我有很多感受，然后我去描述它，然后传承给别人，大家也在这种文学里面得到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种种情绪感觉，然后到最后人继续轮回，它跟实质不完全相干。那其实大部分绝大众生都是如此。那所以说，这其实有没有实质的东西，其实它是众因缘在那分别产生出来的妄想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啊，你看这个神啊，眼神到底是这个神是谁牵神？其实我们当了眼，我们的眼视啊，有没有意识在里头？其实就这个认知，好像是眼视在前啊，那意识在后。其实有没有实质眼识？没有。有没有实质意识？也没有。但众生在分别的时候，依他分别的起的妄想前后，他就会有所谓的眼识在前，意识在后。好，就是我也在梦中里面有一个东西产生了以后，我会另生一个认知心出来。这时候都不可得，但实际上在妄想过程的众生在起分别的时候，是不是有前后关系？我踢到了梦中的墙，然后我就生出梦中的痛。在还没踢到的时候，我梦中的人不会直接痛，一定要是踢完才会痛。但有没有踢到？没有。但因为他要起妄想踢到，他就会有妄想的痛就出来。他这个后面的痛必须要仰仗这个，才有前后关系。他仰仗前面的掩饰，然后就我有背后的灵啊，就是以掩饰所得的这个影子作为我意识分别的，这个唯识也是这么说啊。但实际上唯识讲到最后有没有掩饰？掩饰不可得。有没有意识？意识不可得。因为包括掩饰意识，这都是分别心生的。好，所以他们有没有彼此关系？所以有没有说一定要前呼后面的说你要跟来，后面说我跟着你？不是，他是以众妄想同时生啊，所以他不呼，他不用呼，就在这里面因缘成熟的话，另外因缘就是种子现行，这个因缘成熟它自动因缘现行，它跟前后关系怎么拉？众生看似有前后关系，其实它不过是作为升起的因缘，不是有一法牵绊一法，其实没有真一法，是众生在无明当中觉得是受这样的牵绊然后升起来的，其实本身有没有这一法牵一法？如果没有掩饰，何来掩饰告诉意识说你要跟我来？意识若不可得，何来意识跟掩饰讲我跟着你走？好， 那所以说包括我们世间里面我们所做的这种认知，其实都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我们妄想肯定以后，以这个妄想生下一个妄想，以这个妄想生下一个妄想啊，那这个一直演现出来，那演现出来的形成一个小妄想里面重妄想，那形成一个大妄想就是我，那我的生命就一直在流转。这中间有没有实质法在彼此牵绊着？没有啊。如果眼视眼耳鼻舌身意是真的，那我这个我必须是真的。为什么？我来自真的东西做基础的，但结果我的我是来自什么？虚假的六识六根六尘，所以所依五蕴是虚假的，所得的我也虚假的，这中间都是虚假。好，我们接着来看啊。那先言两不相语言啊，语语啊，王言啊，亲不言，同时俱生，何故啊？不相语啊，就难道彼此没有牵连关系吗？啊，由他来牵引他过去，由他跟着他走，是不是这样？那先言有事事俱不相与啊，不相与他不一定要关联住了。那先自言何等为是？一为下行，二为相门，三为行策，四则为数。啊，事事啊俱不相与啊，这个为这怎么就它必然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串流？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这样的例子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就。我们以为彼此关联，其实我们最大的关联是妄想。我们讲说人常，我常举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像有江湖事在拉我过去。所以我讲说不是江湖让你不得自在啊，是你爱江湖啊，是你爱江湖才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老讲你不到江湖人家也没关系，那也许一下，哎呀，他消失了，哭一下，人家三餐照吃了。不然你死看看，你死了，人家都三餐照吃。那哭个几天可以，那已经算不错了，表示你这个人很用心，会帮你哭几天。那有的人一死死没感觉，哦，就算有感觉，到最后他也三餐照吃。所以你说江湖，你江湖很需要你，不是，是你很需要江湖。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说无常道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啊？就想到太多设想。好，那看他这怎么讲？所以这里面在串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啊。王复问何等为下行者？那先报王言：高山上啊，天与其水水流当如何行？王言下行，就是高山上下雨，那水当然。往下流啊，这个不用讲啊。下行，那先言后覆天雨，其水流当覆如何行？王言当随前流水处啊，流水处行，就是说下雨之后水往下流，后面再下雨的水往哪里？跟着泉水走啊啊，那跟着泉水走，他讲说那先问王言：前水淋雨后水淹，如当随我后来啊，后水淋雨前水淹，我当随汝处流行，会不会？那你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下雨的话，那前面水嘎嘎嘎嘎，后面水嘎嘎嘎嘎，这个到最后我们不怕主持流，我们怕他讲话太吵了，对，嘎嘎嘎嘎嘎嘎嘎，一直这样，那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他说这是法尔如是。这个法的妄想，比如说我们起的妄想，这个妄想跟妄想起来的时候，它这个趋势是往这边走。好，你这个烦恼起来，这个烦恼会跟着起来的，是这个趋势，不是它拉它，是你的妄想会让它滋润起来。你知道爱取有，就一个一个就那除非你生觉悟，我知道一定要爱取有，一个下去爱取有，爱取有。那你说，我现在爱了，你要来取哦，不用你讲啊，他就去了。为什么？这爱就会引申这个烦恼性呢、啊？这个烦恼性作为他的基础，他就生上来。他是法因缘成熟就起现行，他不带你多说，只要因缘具足就呈现出来了，不需要人家去拉啊，不需要人家拉你，不是你等在那里 啊，别人要拉你才出去，不是因缘不具足你也不存在，因缘具足不需要别人你也跑出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需要因缘啊，这个你比如说我现在叫前水引后水，你要载我才能引你啊，你的因缘不具足我要引也引不出来，那我因缘具足的时候不需要你我已经成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烦恼是一个串一个的时候，各种因缘同时显现同时在串流的时候，我们身心就开始产生极大不自在。所以我们要讲中阴身能度吗？你把中阴身当作我们现在在讲话这样理性啊，他是说整个身心就在调和当中，种种业力种种妄想就在这里业力的组合当中，他是很猛力，但他不是那样理性冷静，因为他正在业力翻滚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只是众缘啊，比如说诸多业缘在那里折冲，那折冲到了有些业缘因缘不具足就消失掉，所以消失掉就转为隐藏起来，隐藏起来这时候都隐到哪里去？就像我之前造的业现在隐在哪里？隐在我现在说法里头啊，我以前的业力没有消失啊，就在我现在起主要的说法的因缘的时候，那些业力就隐藏在里头了，因为它抵不过我现在说法的这个大力量。好，同样的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很多业力就在折中，折中到最后会产生有些力量因为不具足，所以它就消失掉了，消失掉其实不是整个消失掉，就转化融入到其他的念头里头，然后这个叫折到最后变成两三个念头，乃至到真的两个念头，到最后就是就是两大企业把其他小企业全部并吞过来，剩下两个，到最后乃至到最后一个大企业把最后一个也并吞起来，就剩下一个最强的念，其实其他念并不是完全没有，但不构成力量，这个最主的力量就决定你往哪里到，所以它就不断了。所以这时候你能理性去决定哪个念头，就像你现在看到一个很可恶的境，你可以理性说我暂时不生气关机可以吗？不可能。当你看到这个境的时候，那个习惯性因缘具足的烦恼现前的总之因缘具足的就是现前的，那唯有怎么样？唯有你有觉照，或者说就这样的串流你根本挡不住，你就一直生出来，所以不自在的就会感这个果，所以生死无边嘛，它的意义也在这里啊。所以你看他讲说那会不会相遇啊，前水后水相遇言而我王言水流各自行，前后不相遇也，他就这样啊。那先言亦如水，言不与神，言如当随我后生，神亦不与言我当随汝后行生也，言与神俱不相与也，是名为下行。言要耳目鼻口身意意耳，所以它是一种因缘，所以我们经常就接着说我们好像有个东西在牵绊着我，那这个牵绊之所以形成牵绊是因为怎么样？是你去认知，而不是真有一把牵绊，所以你现在变成我们讲说业力牵我们到地狱，是不是有一个业力形成，有一个我另外一个业力牵你，不是我就是业力，是我这个妄想心，就这个就是业力，这时候他因缘成熟他就现出来，所以我们讲牵好像有彼此两者关系，不是，其实它是一种说明，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妄想里面这一股妄想心就是牵引的意思，这个烦恼造作就是牵引，并不是有另有一个叫业，是那个形成的一种颠倒妄想的习性，这叫业，这个业你自然就会被你就会它就会感这个果，所以不是业牵着你，因为你就是业了，没有你之外的业啊，没有业之外的你，没有，所以并没有一个业在牵引你，只是你本身这个妄想叫业，这个业会依你的无明造作滋润你的结果，这叫牵引。 所以你无得跑，你不能去想要去逃避外面的牵引，唯有从内心去转化，才能离开这个牵引，不可能去离开，不可能去逃避的。好，我们再看，王父问何等为相门者，那先言譬如大臣都有一门，其中有人欲出，当从何相？王言当从门出耳。那些言后复有一人欲出，当复从何相出？王言故当从前一人门出耳。那些言言王前出人临与后人言，如当随我后出，后人临与前人言，我当随亲所从门出，两相临相与言而否？王言前人后人俱不相与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走到城门的时候，我走我的，你走你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要出城的人，所以有没有什么关系？就各个因缘随其因缘具足就显现出来，随其因缘就一直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种显现当中一直在流转啊。所以你只要因缘具足，你挡也挡不住，唯一的方法就让他一年不去住。所以你看这个造作力啊，像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我们身上有很多念头啊，那有的是以它为因缘，其他以前面为缘，不是前面的拉你出来，是前面成为你的众缘之一，所以让你的因缘成熟就变成你跑出来。这时候来看的话，好像你是被前面拉出来，不是，是前面为你的缘，而你以此为缘，你的因缘具足，所以你出来。所以它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它并不是一定要，因为如果你因缘不具足，它牵你牵不出来。所以像这样，它让我苦，对，它是你生苦的原因，但它绝对不是你苦的必然原因。为什么？是你最主要是你这个苦的觉受，自己的执着让它。它只是你的引申因缘，它不是绝对的一个决定点，你要因缘具足。所以有的人要是有苦恼的时候他会起贪嗔，要是没苦恼的时候，像魔啊，魔要破坏火的时候怎么破坏都没用啊。境界一样，但为什么不生苦？就像同一个东西存在，对某个人，你看这叫唯识的道理嘛，你知道唯识的道理，就假如有一堆钱在这里，你会起什么念头？有的人不要，有的人要。但如果他本身具有牵引的力量，应该得同样结果。为什么有人见到钱会执着，有人不会？这是你的问题啊，是因为你赋予这一堆上面写1000的东西不同意义的时候，你才爱走的啊。我说他就一张纸啊。那你就像小孩子，我就讲小孩子如果1000块跟一个糖果，他要吃哪个？他已经选糖果，因为他婴儿他不知道那1000块，他要的是糖果。长大以后他赋予这个1000块不同意义的时候，他就爱这个1000块。那同样每个人意义不同的，他赋予这个，那表面上说我是被这个钱牵引过去，不是，是你的认知认定他以后，你的心生这个染着的。所以假如你不生懒惰，这个钱能不能牵引过去？不可能，是吧？我们不会被境牵引，不会被境牵引是你已经，我们讲说他很可爱，但我不要爱，我说但已经爱了，当你认定他很可爱的时候，其实爱了，因为你没有爱不会叫可爱，因为可爱才叫爱，爱了以后才可爱啊，对，它是两头的。所以我们在讲说修行的当中，当我见着他很可爱的时候，我不要爱，其实他已经是后面的功夫了，后面已经不太容易支默去了。真正的修行是在前头，一开始真正的解决问题不是他认定他可爱以后不要爱，而是因为知道说可爱不可得，这才能解决。所以你如果一开始作意他为可爱，当然我们在我们凡夫里面就是认为他可爱，所以一般人是觉得可爱但不要爱，但其实当你觉得可爱不要爱的时候，其实已经爱了，所以这时候的修行特别辛苦。那修行的最彻底就是说没有可爱，那所以就我不需要断爱，因为没有可爱我怎么爱？ 这个源头在这里。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你以为他相牵，他没有啊，是你自己赋予他因缘成熟起这个念头。所以你讲说眼识是不是牵着意识？不是，眼识为缘，眼识为缘，意识因缘成熟的意识之身。
对，
所以如果没有眼识，意识源于意识，源于眼识生的意识也不会生。但完全眼识能不能生意识？不会，懂吗？如果牵的话，就是意识啊呢，我好好等在那里，等着那个眼识说，哎，出来，好，换我出来。没有，这时候是远视为远，这是意识因缘成熟，意识生。所以你说他牵，不是他牵，是因缘。而如果我不受用的话，他牵不了，他牵不了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